你，主，今天聚集我们一起，主，来更多认识你自己。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因为你把我们从魔鬼的网罗当中拯救了出来。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你救他们出埃及。主，我们同样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主，因为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救了出来，进了你的国度。主，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求你今天真的恩待我。主，我真的是不会讲话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够讲的，主，讨你喜悦。主，使我讲出来的能够造就人，主，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更多的认识你自己。主，因为我们是你自己的百姓，主，我们单单只希望更多认识你，主，更多的来侍奉你。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大家都有了吗？其实我今天讲这个我很紧张哦，我到 last minute 我还是把我四页的 notes 弄成两页。本来从十页，然后弄得四页，然后四页弄成两页，我感觉我的脑袋现在是浆糊，求神帮助我。今天一定不会讲一个半小时，因为我有准备稿子，一定是照着稿子上面讲。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八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困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听见了以色列百姓的哀声，然后也看见了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以神就说，我要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接着神又讲话，六章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其实刚开始我在准备，其实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准备了，然后这个标题是审判、逾越节、救赎跟凯歌。我就想得到逾越节，想得到凯歌，我就很纳闷到底为什么是审判，因为就是惩罚嘛，我想说惩罚为什么是审判。结果我就去翻了不同的 version 的 Bible， 然后中央学跟我讲就是审判啊，然后那十个灾就是审判啊，我想说为什么是审判，就是惩罚嘛。可是我就感谢神，神就开我的眼睛，就看到那个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就是讲说要就是等于是审判埃及人的意思。那其实这样想一想，其实我觉得也不会没有道理，因为本来神呼召以色列人百姓是要侍奉他，是神的子民，要侍奉神，在神的下面。可是那些以色列百姓却落到埃及，然后被埃及人辖制，然后让他们做苦工。所以某个层面来讲，他们其实在剥夺神当初召他们出来要给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哦，这应该是审判，因为他们不让神要在以色列人身上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就审判埃及人。那还有上一次亮年叔叔也讲说，其实实灾也是一方面是审判埃及人，审判法老，一方面也是在审判埃及的神，因为他们都觉得他们就是神可以救他们，他们的偶像可以救他们，所以他们也神一直说我要让他们出去，一直让摩西跟法老说我要让他们，你要让他们出去，他们好来侍奉我。那埃及王就一直说，一直就是说我不认识你的神，所以神常常一直在里面，他都说做了这件事之后，神就说，所以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神就开启我，让我看见说，的确你阻挡神的手，神不能做事的时候，神真的有些时候就会行审判。那神，所以神在听见了埃及人，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为奴做苦工，那神的大能借着那个十个灾，慢慢的就帮以色列人救出来。然后审判也同样的借着同一件事情，一方面是拯救领到以色列人，一方面是审判领到埃及。然后讲到第一个，我觉得他就像我是十二章讲到十五章到二十一节，前面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章，就是一灾、二灾、三灾，应该就直接讲到第十灾。可是他就十灾先不讲，就先讲了逾越节的很多的一些规矩。我就看到说，逾越节其实是神的心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对犹太人来讲，还是一个他们 每年都算是比他们的新年还会更重要的一个节，就是更重要节日，因为是纪念神救他们出来。那因为逾越节，所以也就是第十灾。然后神的救赎跟神的审判，我觉得神的心意，像其实我刚开始也想不通，为什么说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虽然他自己好多次他都是自己先刚硬，然后神再使他刚硬，所以能够看出神的荣耀来，神的作为来。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好像是有一点残忍，或者说就是好像，有一点好像就是不公平的感觉。可是刚刚我们讲说，因为他们是阻挡以色列百姓来侍奉神，那神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自由的来侍奉他。那而且神的心意是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那不是说神的心意就是埃及人就是不好，或者是不是因为人的缘故。那以西结书33章11节也讲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那彼得后书也讲，我想有些我没有列出来，彼得后书3章9节也讲，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其实就看到之前我们讲说，妙年叔也讲，他说前面的几个灾，刚开始也临到埃及人，也临到以色列人，然后接着慢慢就分别了，只有埃及人有事，然后以色列人都没有事。那刚开始程度也比较少，到后来最后一个灾就是很刑罚很厉害，然后也很严重。那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术士也变得出来，那埃及的法老也不觉得为意。可是到后来慢慢的灾一直严重下来，那些术士也发现这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他们也知道这是神的手。那埃及王他其实也都觉得说，哎呀，我犯罪了，你们的神是真的神，然后我让你们走，然后接着又一直反悔，然后最后神降了第十个灾，他们才让神走，才让以色列百姓走。所以其实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其实一直在，我觉得神应该也是给前面这些灾，一方面我觉得神也是知道法老王已经刚硬了，一方面我觉得神还是借着前面几个小灾，然后让法老王看一看他是真的神。那我想也是希望法老王悔改。那如果你要问我，那悔改了之后，那以色列人那就很像是另外一个 story，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可是我相信神的心意是愿意人人都悔改的。那接着我们也看见，这其实整个救赎来讲，其实是神的工作，那也完全是我们的回应。我想是上次亮年叔叔还是谁，我忘记是谁讲，但是也讲说是100%人神的工作，也是100%人应该要回应的，因为照着我们本相。OK，Sorry。我们先希伯来书11章28到29节，我们看见他说，摩西是因着信，然后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然后又讲以色列百姓是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那我们看到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觉得这很有趣，就上帝只叫他们站住，叫他们看，不是说，你们起来做，所以是神做了这个救恩，我们就是站住，他叫以色列百姓就站住，然后你们就看。因为真的得救不是人的工作，是神为我们做的，那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进入并且享受神的同在。那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也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些经文我们真的明显可以看到说，第一个，神的心意是人人都愿意，他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那这个救恩这件事情也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那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他们因为信然后有行动，他们守约节，他们行这些礼，所以他们就得以被神救，然后出埃及，然后能够过红海。那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埃及人，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他说这个血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个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我觉得他讲说我一见这个血，这个血在你们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个血我就越过你们，那我就不击杀你们。我就觉得神真的很有意思，他不是说我看见啊以色列人在里面我就不灭以色列人。我想如果你其他都已经准备 万全，可是你血忘了涂，我想你那家可能就会有人就会投身的就会被击杀。所以他说神是看见血，神是认血，那对我们来说神是认基督耶稣的血，不是认着我们自己多好，然后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或者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神看我们然后接受我们。神完完全全是看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让我们不义的可以变成义。那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也讲，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觉得所以真的神真的是怜悯我们，所以怜悯临到了我们，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像是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有分别一样，因为神看见了以色列人用那个血涂在他们的门上面，他们相信神，然后他们就照着做，就顺服了，然后神就spare 他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本身来讲，照着我们自己来讲，这边罗马书也讲说照着我们自己，我们都不是义人，那我们在神眼里我们都达不到标准的人，所以我们本身我们就像，其实本身肉体上我们其实就像埃及人一样，我们是神的愤怒会临到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像以色列人这个时候需要羔羊的宝血一样。那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一节也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这边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从前都是与神隔绝的，我们都是与他为敌的，就像埃及人一样，但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了，所以我们与神能够和好。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真的在看我们，其实是看到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样子，那个公义的样子，所以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哥林多后十五章二十一节也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现在讲到逾越节，逾越节其实是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预表。那神吩咐他们说很详细，说你们第十日要挑选一只一岁的无瑕疵的公羊，然后接着又说你们应该要配着什么一起吃，然后又在家里吃，不能拿出门，然后一根骨头又不能折断，然后你又不能煮，又不能这个，你一定要烤，然后还有你一定要涂血，然后你要吃羔羊的肉。那我们第一个就来看，他说羔羊需要无瑕疵。我们看见在福音书上面都讲，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他是纯洁无瑕疵的，他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也说，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那不止耶稣自己讲，比拉多下面也说，在十八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讲，我查不出他查了一下，然后他就对转出去，就出去对犹太人说，就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不是他自己说，他我觉得等于算是他的仇敌吧，也说他查不出他什么罪来，就代表耶稣基督真的是纯洁无瑕疵的。那另外还有约翰福音，我没有打出来，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后面也讲，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除去又可以当作是背负，就是背负我们罪孽。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也讲，我是截取一些话来讲，他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看见基督真的是那只羔羊。那他说羔羊 的血需要涂在门上，以保护一家不受灾害。基督的血也遮盖我们的罪，做我们永远的赎罪祭。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讲，他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也讲，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而且是一切的罪。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他的血也为我们流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那神的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不是说我们常常都要这样献祭，因为他说希伯来书这边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我们一次得赎就永远得赎。接着讲吃羔羊的肉，其实这个之前我也看不太懂，因为什么吃主喝主我就觉得好有点恶心的感觉。可是他讲说，可是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嘛，就讲说 OK， 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然后自己耶稣也自己讲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这些都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那还有我们很熟的，常常我们拨饼的时候都会念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耶稣自己也讲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我觉得这吃羔羊的吃羊羔的肉，对我们今天来讲，其实就是，我这上面有打出，你们可不可以一起念一下？现在我在讲哪里？约翰福音那个地方。书上我截取下来的，因为我在网络上其实看到一些这个吃主的东西，可是我看了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书上其实就讲得很贴切，耶稣自己说要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书上讲说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他肉所代表的，现在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等于就是基督的肉也在我们的里面的意思，因为我们信了就吃尽了接受了耶稣，他现在是我们生命和力量，而且借着他的生命我们能够走出世界而进入神的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意思，神不只是要他们弄血就涂上去，所以那个死亡的天使看见就不会击杀他们，神也叫他们吃肉。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一吃了急急忙忙，他们就要赶快就被赶走就要出去，所以他们也需要体力。所以感谢神，现在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其实我们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跟力量，借着他的生命，借着他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我们就可以走出世界进入神的里面。这就是新的开始。我觉得其实新的开始第一个，他十二章前面他就直接就讲，他就说神什么都还没有吩咐，就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其实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是三月四月中间，可是神就说你们要定现在是一年之首。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接受的那一刹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就也是新的了。虽然外面可能不一定是新的，有些人可能很年纪大了才信主，可是在神看来，我们刚开始跟他连上线，从回到他怀抱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从 baby 开始的。所以我就想到新约有一处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过去是怎么样的，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接受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新的开始，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接着我们讲出埃及， 过红海。我觉得这其实，其实我觉得这故事可能从小就听到大，好像就已经这样听过去了。我真的很感谢主，第一次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大家没有就不要让我讲。其实我也觉得讲完我就很开心，说大家应该不会再找我讲，讲得这么糟糕。可是很感谢神，我想神是要磨练我。我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多认真读圣经过。我觉得正是这一次，平常我读我的个性，我觉得很容易，我就相信读什么我就阿们，然后就祷告。我就觉得读进去就是我的，然后就阿们就好。然后有些时候朋友会问我，就说：“哎，你这个怎么怎么样？”我就说：“啊，这样子啊。”然后我就会来问我姑姑，然后问人，然后再去回答人家。因为我自己我就觉得我比较容易，就你跟我讲什么，我觉得你讲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人有信用，我就相信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没有想什么，我就觉得说就出埃及记，然后过红海，就这样过，我就这样读。可是我就真的去。不是研究，就真的去细看的时候，我才发现真的有很多宝贝。我觉得像他们一离开埃及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的带他们，我觉得就看出神的算是三方面，一个父神感觉很像对孩子的三方面，一个是神的保护，他让云柱跟火柱在他们前面，他让云柱火柱在就是在危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埃及的追兵要追到他们，他们看见在很紧张的时候，出埃及第14:19-20，他说在前面走的神的使者就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面去立柱，然后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就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我觉得神真的很宝贝，就应该是说我们在神的眼中，神看我们宝贝，当然我们也宝贝基督耶稣。他说在这个危机的时候，耶稣就用云柱火柱本来在前面带领，那神就转过来这边做他们的保护，让他们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使他们两个地方昼夜不得相近。所以我们看到火柱云柱其实第一个地位是在他们的后边保护他们。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的引领，出埃及记13:21-22，他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这讲到第二个方面，云柱火柱不是只是在后面保护他们，也在前面领导他，引导他们前面的路。另外在很后面的地方，最后一章出埃及记40:36-37的时候，他也讲说每逢云彩从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就我们看见神的使者，神自己，他不只在后面保护我们，对着我们仇敌来讲他保护我们，对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讲，他在前面引导我们走前面他要我们走的道路。另外第三个是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在以色列人中间，第40:34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就说云柱充满，云柱在那边遮盖会幕的时候，耶和华自己就充满了那个会幕。我觉得这真的听了我觉得很宝贝，我觉得就很像一个爸爸，前面他也照顾你，后面他也保守你，他也与你同在。还有我觉得其实我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神也不必要这样，神应该都看得到，为什么还要特别在前面又在后面又在中间的这样描述起来。我觉得就像弗里德牧师他之前在这边讲过的，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我们常常也比较需要被比较看得见的东西，然后来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所以我觉得神在这边这样作为其实有点像是视听教育，虽然神可以就让他们就眼睛昏花，然后就看不到以色列人，可是神却在这边很清楚的记载，神在前面带领他们，然后紧急的时候神绕到后面去保护他们，然后神又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那看到这个以前的这个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来讲的云柱火柱，其实我就看见现在对我们来说，其实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云柱火柱，对不对？ 诗篇119:105，他说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后面130也说主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觉得现在其实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火柱，也是我们的云柱。云柱是让你白天可以看得到路走，火柱也是让你晚上可以看得到路走。所以其实神的话是我们引我们路的。那有些时候话像他后面讲说主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有些时候神的话解不开怎么办？其实就约翰福音16:13，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即使话给我们，我们不明白，可是神赐下了真理圣灵的保惠师，所以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跟圣灵祷告，求他把我们的眼睛打开。其实我们有些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看见一些亮光。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以前那个时候他们有火柱云柱的照耀，一路上都有光。那我们现在我们走天路，有些时候其实是黑暗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再怎么黑暗，我们有神的话语跟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往前走。接着我们讲，最后他们过了红海之后，那神又把那个河给合上，海给合上了，以色列人就顺便的就过了，然后埃及人也想要过，结果就海整个合上他，海就合上他们，他们就在里面就灭了。所以他们一出来第一件事，他们就是赞美上帝。所以从第15章出埃及记第15章。对不起，我少了一个字。出埃及记第15章都是在讲说赞美神，他们讲说前面怎么样，神怎么样的作为，然后最后他们讲他们赞美神。15:17-18，他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刚刚讲到那个开始，就是神刚开始就跟他们讲说，你要立这个为今这个月为一年之首。其实我就想到，神真的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从黑暗中救出来，不是就这样结束了，而是才是开始而已。那终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要与神同在，因为神会做王直到永远远，就是讲我们之后神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同在，然后在他的国度里面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觉得实在很宝贝，神不是说把我们救出来然后就放我们在那里，也不是就停住了，神把我们救出来了之后，神依然是很细心的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一直直到我们到了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的应许之地其实不是说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怎么说，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像我就觉得应许之地其实很多时候神讲什么，圣经上讲什么，我抓住了，我在苦难当中我抓住了，我觉得我的那个心态就很像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一路上有神的带领，然后我一直抓住神，然后神就会也让我看见我达到我的目标。当然我想这个是不是说你自己要做什么然后神就让你帮助你达到，我觉得是讲说神的心意，我们摸着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我们跟神求，神把我们带到那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像到应许之地一样。那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是要与神同在直到永远的，那个就是最后，我觉得那是最终的应许之地，我们与神永远的同在。好，接着这边其实我已经讲过了结语，其实我应用跟结语应该要反过来的。OK，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出埃及其实是一个开始，我们被神救出来其实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这边写不一定会一帆风顺，可是我其实觉得应该是要讲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特别是在世界上的人来看，眼光来看，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是会有神云柱跟火柱的引领。接着我要来。 来讲见证。这个没有稿子，所以大家肯定要给我一个那个手势，如果讲太久的话。其实我在讲，其实我感觉前面他刚开始是说神听到以色列人的呼求，看见他们在受苦，所以神就要把他们救出来。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这么就是好像是真的是那种苦到一个程度，就是像那样子苦的。可是我觉得从我不信主到信主，其实就有一些些我觉得是神给我的磨练吧。像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是完全就是一个 rebel， 就是不听话的那种孩子，所以基本上课业不会得奖，就是顶多就是因为我不太读书嘛，所以课业不得奖，顶多就是英文很好，所以英文都一直可以在上面。那不可也不用讲说什么演讲比赛啊，什么这个比赛一般都是运动比赛，因为不读书的人就运动比较好，所以运动比赛就得奖。但是演讲啊什么写作那种都不会，我基本上我根本也不会要参加。再来就是我也因为书读不好，你也根本不会想去参加。好，所以其实然后国中我记得我就特别爱讲话，就上课就喜欢呱呱呱就讲话，然后常常就被老师换位置。然后有些时候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不读书的孩子讲话，其实不读书的孩子就是不是只有我们不读书的孩子会爱讲话，有些时候安静的孩子也会讲话，就是老师特别喜欢那些乖宝宝也会讲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老师只要一转过来就都是我们被骂，因为我们就是不读书的那一群。即使我们跟老师讲说老师其实是因为是他们先怎么怎么样，老师都不会管你。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有一次上课应该是上数学课吧还是化理课化学课，我们就反正就是我想不止那一堂课，我平常我都讲话，就那一堂课我没讲话，然后可是那堂课就偏偏就有同学很吵，然后好像就是我们的附近的，然后老师就去跟班导告状，然后班导接着就把我们所有的人留下来，就是我们那老师就是大概觉得是那一部分就把我们留下来，然后叫我们就是下课之后要罚我们，就是忘记是罚我们青蛙跳还是罚我们，就是跟我们训话，然后罚我们一些体罚就是了。我就很生气，我就跟老师讲，我说我什么时候都讲话，我就是那堂课没讲话，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不公平。我就直接就跟同学可能安静的学生还不跟老师这样吵，我就是国中的个性我就很冲，我就跟老师讲，我说这个不公平，如果我错你罚我，我就很开心的被你受罚，反正我也不怕罚，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做错，是你罚我，我就好生气。然后大家都很傻眼，大家就看着想说就罚就罚，你干嘛这样子。我就觉得不对嘛，就是你罚我是不应该，我没有做错事。我就很生气，我就当着老师就站起来，我就这样跟他讲，讲完之后我就说我还要补习，我没有时间在那边罚，我就走了。然后老师就很生气，他就说你这个态度我要抄信给你扣20分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管他，我就走了。所以我国中其实光景是这个样，就是老师特别是越严格的老师越喜欢看你做得好，他就喜欢你多一点，那种老师我就特别不喜欢。然后上课就是因为捣蛋嘛，所以老师基本上也都不喜欢我。那功课还可以，但是不是最好，所以老师就是基本上你讲话你就被骂，然后你做什么事你做错就被处罚。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国中好像一看起来就是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像也不是说在做苦工，可是我就觉得好像都是刑罚都是我在受的感觉。然后我也觉得特别看不惯那些行为好就是很乖巧那些学生，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无聊，然后都只会读书，然后读书读得好老师喜欢他们多一点，我觉得不公平。那我就觉得我这样自己其实活得很开心，可是我以前真的不觉得我好像有什么不对劲，我真的就觉得我自己这样很好啊，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为什么那些人，因为其实那些读书的人其实我看他们读书也读得很不快乐，不是父母要他们读书吗，就是他们因为要讨好老师的喜欢，就是要争取成绩，那也是要讨好父母的喜欢。所以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你看读这么辛苦，我这样子其实开开心心成绩也不是很差，为什么不要像我一样。然后可是另外就是很心里会愤愤不平，觉得说 OK 老师都喜欢这些人，那我永远都是不被老师喜欢的那一群。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高中我信主了之后，我再回台湾一样也是有机会就读高中。那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是神改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不知道我是哪一根筋不对劲，应该不是不对劲，是神真的改变了我。我觉得我就变得很爱读书，以前我是很喜欢跟那些很酷的人 hang out 在一起，可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很不喜欢那些很酷的人，也不是不喜欢，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有些地方不对。那我就很喜欢读书，然后一回台湾我记得有一阵子是回了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国中是完全高中，所以有国中也有高中。我后来 就去那个高中读，读到毕业。那有些老师就看到我就说，你是圣依勋吗？我说对啊，因为他们可能以前都就算没教过我也大概听过我，特别是什么训导主任啊教官，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回去之后，但运动还是会，就是可能还会比赛一些运动，那也会得一些奖，但是我参加什么演讲比赛啊这些东西也都得奖。我其实我真的不是我会讲，像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一生，就是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他们去就是培养他们参加这个参加那个，然后让他们就是参加很多比赛，然后得很多名，可是我都不是这样出来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要去参加比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演讲比赛是那种即兴演讲比赛，就是给你抽题目，然后你就三十分钟准备，你就上台讲，讲的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还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想说那就讲圣经啊，然后我真的就讲圣经，然后我一边做稿之前我就一边还祷告，说神来求你帮助，因为我实在不会讲，那我就只能讲圣经，因为其实我平常不太爱读书，我就只读教科书，不然就读圣经，现在是还会读一些其他的书要充实自己，可是我已经真的很不爱读书，即使高中被讲改变过，我还是最大能耐就是读教科书，所以我想说我就读圣经，而就讲圣经，结果我觉得很奇妙，我就一直就抓住神，我就祷告，我就说求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真的知道这不是我能够做，如果能够做成一定是你，因为以前不管是国中朋友或者是以前老师看到我都知道我一定不是会讲这种东西的人，所以我就一讲就讲，我又不知道是哪里来，我想真的是神给我的勇气，一上去讲我就讲圣经，因为我喜欢，我觉得什么圣经是我最影响我的一本书，还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然后我就讲一二三，然后还有一个结论，一讲下来我也不觉得我会怎么样，结果得了第一名，我觉得神真的很恩待我，还有很多这些很奇怪，也不是，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很奇妙的事情，以前都不可能拿第一名，可是一回去那边高中念书什么，我就常常拿第一名，然后拿到隔壁班那个以前第一名的，他说你们班是谁啊，因为我是转学生，大家都不认识我，然后看到我说你们班是谁啊，一来就怎么突然就有一个第一名，然后说哦，就是我们班那个转学生、啊、然后我在旁边我就看着他，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被人家像点名这样子想。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很让我很惊讶，是我在回台湾读的第一所高中，是一个私立的学校，很严格的一个学校，那我们有住宿，然后我们就是有寝室，也就是晚上你都一定要住寝室，然后我的寝室睡我隔壁床的，就是我们头睡在一起靠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因为我常常没有什么时间读圣经，早上因为早上一般都赖床，然后射精很早，那个 radio 就响很大声，六点多就要起来，夏天的时候，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圣经的时间读圣经，所以我就大概晚上睡觉前的时候，灯还没有熄的时候，我就可以读一下圣经，有些时候我就祷告，那可能因为我很喜欢跪着，我常常觉得我坐着就不好像越坐越不舒服，我就很喜欢在床上跪着，我就读圣经祷告，那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只转刚转去的学生，我觉得对大家都很不熟，我其实也蛮想跟他们分享福音，可是我就觉得我突然这样子，而且我那时候刚回去顶着一个香菇头，我觉得也是神真的是磨练我，就是突然就改变我，我以前的个性国中即使老师学校说不能够有长头发，我还是留得很长，然后常常都被记过处分的那种，结果我回台湾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住在姑妈家，姑妈就带我去剪头发，因为辞修第一个读的学校需要剪短头发，然后有发髻，然后耳下一公分就非常严格，然后我们就去剪头发，姑妈带我去她平常都会带孩子去的那个地方剪，然后那阿姨还很好心就说哎，你要剪什么发型啊什么的，然后我正准备要接来看的时候，我姑妈就说不用，她要剪学生头，然后我就很傻眼，我也没有反抗，我觉得这神真的是很恩待我，我就没有反抗，然后就一剪就是剪那种香菇头，就平平的，然后所以我一去的时候我觉得形象也不好，他们本来我印象中第一天到学校的时候学生本来很兴奋，哎，有个要从美国回来的转学生了，然后就一看到我是个香菇头，然后大家就开始在后面议论纷纷，就说哎，怎么是个香菇头，然后就好生气哦，就感觉好像形象已经很不好，虽然我很蛮想传福音分享福音，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有点不敢，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像我旁边就是一个我们同班同学的好，就是算是蛮好的一个女生的朋友，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就帮助我，让我能够跟她分享福音，那我就是有时候这样祷告，那我觉得神就很奇妙，我感觉他平常不会是问这种东西的人，他就有一天我在就是快要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突然问我，就是哎，以俊你是基督徒的，我说对，他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哎，我就很感谢神，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有些时候他问我一些事情， 然后我常常也会带着我的那个 CD 在听，然后里面都是一些 Christian 的 song， 一些就是敬拜赞美的诗歌，因为他有兴趣，然后我就给他听，然后也跟他分享。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是当我们在呼求神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在祷告中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其实真的会让我们有真的不一样的经历。所以这个是我的分享。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短的分享，出埃及记13:9跟13:16这边有讲，他说这里是神跟他们讲说要让以色列百姓跟摩西他们讲，叫他们跟以色列百姓讲说，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为什么我特别这句话特别有感受？其实我之前就在想，为什么要讲在手上做记号，然后在额上做纪念，然后最后才讲说在常常在你的口，是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我就想到，因为其实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我很有些时候人家一跟我讲什么事情，电话也好，一些重要事情，我有些时候有笔，我就会记在我的，就是写在手上，因为方便我自己记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很像是给我们自己做提醒的。我们常常就会看，就是被提醒的时候，像我看那个手上写的东西的时候，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要感恩，知道要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是清清楚楚是知道是神做的事情，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感恩，有一个谦卑的心。那接着在额上做纪念，我觉得就是额头上，我觉得不是你能看到的嘛，是人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把它当成是像是你生命当中做的见证一样。那最后就是说，他讲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要我们诉说神的事情。像我觉得之前我觉得我就是把这个顺序搞乱了，我觉得我一定是先常常律法在我的口中，然后我对着我妈妈有些时候也这样，对着我妹妹有些时候也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对，因为我明明出发点是好的，我跟他们讲这个比较好，我的方法比较好，那我也讲的也是圣经上的话，可他们好像就是不太听，而且有些时候还会觉得说你是谁啊那种感觉。特别是我觉得我真的以前有这个想法，真的是求神怜悯我，我觉得真的让我在跟妈妈相处当中有很多的摩擦。因为常常我妈，因为我妈毕竟不是基督徒，她常常做一些事情，就马上我就觉得说就是不对，我就会跟妈妈直接这样讲，讲多了，我记得到有一个地步，我妈就说到底是你妈还是我妈，我就觉得很不好。我觉得所以神真的常常借着我读这些事情就提醒我，所以前面我记得之前特别提醒我的其实是哥林多前书8:1，后面他是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记得不知道是，对，忘了是哪一卷书，也是说要我们的爱心在见识和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我觉得真的这几句，就是这几段经文，其实真的就开启我，真的不是说好像你就是一直要好像拿律法压制人，但是你真的对妈妈对家人有那样的爱之后，那爱就真的包容一切。像我现在我觉得神真的很恩待我，真的有点改变，所以有些时候我妈说了一些很 ridiculous 的话，我也会觉得，哎，我妈笑，我就跟她一起笑。那也不一定就是要说谁对谁错，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注意的事，其实我觉得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我觉得都是神不会 care 的事。例如说，应该东西应该怎么做，还有包括我妹妹，我都跟她讲说应该怎么事情怎么做。我明明就觉得这个做的比较快，你就不听我，然后我就会生气。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我今天就是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看到，我觉得是自己我们先看到，常常思考神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做的事情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有个感恩，就会有个谦卑的心。那我觉得自然而然在头上，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人家看得见你的，人家也能够知道，哎，你是一位不一样的人，你是有神的人。那我们再来讲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是比较有见证吧，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比较有见证。好，另外我想要念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12:1-2，应该没有在上面，我们要不要一起翻圣经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12:1-2，希伯来书12:1-2， 我们请一起来念，请。
我们既有对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人才随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也坐在赛道后的右边。
Amen。所以真的感谢主，神把我们从黑暗当中，黑暗的权势当中领出来。虽然我们有些时候还是会感觉到很多重担，然后也会犯罪，但是感谢耶稣基督，因为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仰望他，然后我们向他祷告，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常常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继续的往前奔，奔我们的前头，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那我后面有几个问题，等一下讨论一下。好，
看到这个，听到这个，听到怡君这样子分享哈，而且我心里面很喜乐，因为真的我们中间有年轻人，他讲的见证就是不一样哈。高中啊，初中啊，这个见证我们都想不起来，所以我们年轻很多。怡君你讲得很好，而且你准备得很好啊，我就提两点啊。刚刚怡君在提的，他说。诶，我还不懂为什么要先把逾越节讲在前面讲那么多，然后再讲出埃及，离开埃及过红海，对不对？然后在旷野，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想一想的话，出埃及过红海，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信仰里面一定要脱离的一个境地，一个境地。而且这些出红海的过出埃及的人都是经过逾越节蒙救赎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得救在先，真的神让我们在羔羊的宝血底下先蒙恩典。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你是以色列人，你是埃及人，只要你在宝血的底下，是神的宝血先遮盖我们，我们才可能能够出埃及过红海。所以这个是我相信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点的意思。第二个方面我要提醒，刚刚补上的就是怡君最后提到的那个出埃及记十三章九节跟十六节说，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让你额上做纪念，并且在你的口中等等，耶和华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前面你看前后经文的时候，他说这个要在你的手中做记号，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什么？难道是被神的话吗？还是说什么东西？十三章你发现的时候，那个摩西再一次把逾越节的条例讲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跟你的孩子们一直要讲说，你是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是怎么蒙救赎的。所以怡君这里很好，他把这个手上做记号，他说是一个感恩谦卑，额上是做生命见证啊。我如果再稍微把它用另外一个方式讲的话，就说这个救赎，你怎么在神的恩典里面蒙救赎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常常记得在我们的手上做记号，就是在我们所工作的，我们的所行事为人，我们的工作手上代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今天是做 businessman，我今天是做老师，我今天是做什么样职位的人，在我的工作的记号里面让人看到我是一个蒙救赎的人，在我的额上做纪念，在我的思想意念里面，当我跟人谈论的时候，当我与世界的观念有分别的时候，人家看出我是一个蒙救赎的人。而且在我的口中，那是指到我们每天日常的应对生活为人，我们总口中常有恩慈的话，我们是蒙救赎的人，所以我们给人的话也是恩典，不是老是定人家的罪。所以这个从这一方面就是说， 摩西在这里面也有这样的意思，是让人看的，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这是神的作为，我们让人看到我们是曾经蒙过救赎的人。好，这个我就做一点补充。好，今天我想我们有差不多稍微多一点时间，我们就分组哈。这已经的应用题也非常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尽量可能的话还是10点钟能够准备结束。我要提一下就是刚刚怡君